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5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做好了以军事干预手段制止委内瑞拉动乱的准备。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对福克斯商业台说，军事行动是可能的，如果必须要这样做的话，美国会这样做。但是蓬佩奥重申，美国更希望委内瑞拉实现和平的权力过渡，由社会主义总统马杜罗把权力移交给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的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瓜伊多。美国和其他大约50个国家已经承认瓜伊多为这个南美国家的合法领导人。蓬佩奥释放的美国有可能出兵委内瑞拉的信号，迅速招致俄罗斯的反驳。俄罗斯是马杜罗的坚定支持者。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蓬佩奥通电话时警告说，美国在委内瑞拉进一步采取的侵略行动都将充满最严重的后果。拉夫罗夫谴责他所说的美国对委内瑞拉内政的干涉，并称这严重践踏了国际法。瓜伊多呼吁委内瑞拉军队加入反对派阵营，推翻马杜罗。蓬佩奥在电视采访中说，面对街头示威的马杜罗本准备星期二离开委内瑞拉前往古巴，但是俄罗斯说服他坚守国内。马杜罗和俄罗斯外交部否认他准备离国的说法。莫斯科说，美国的说法是信息战的一部分，目的是动摇委内瑞拉军心，酝酿政变。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解除了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的职务。特蕾莎梅说，调查显示威廉姆森要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华为公司的讨论被泄露负责。上个星期媒体报道说，英国将允许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有限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在美中有关下一代通信技术的纠纷中走中间道路。媒体披露说，在国安会的一次会议之后，特蕾莎梅下令不得让华为提供未来 5G 网络的核心部件，但是将允许华为向英国电话公司提供部分非核心技术。国安委员会是内阁大员讨论最高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场合，有关信息最初是由英国全国性的报纸披露出来的。英国议会对泄密非常恼火。特蕾莎梅致函威廉姆森说，有关泄密的调查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威廉姆森要为未经授权的信息泄露负责。威廉姆森被解职之后致函首相，坚决否认与泄密有任何的关联。但是特蕾莎梅说，没有发现有关事件的任何其他可信说法可以解释这次泄密。美国新财年国防预算在国会遭遇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掌管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对五角大楼在提交预算时将数额庞大的支出计划归类为海外应急行动经费提出强烈质疑。军方领导人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利用美国的国防预算争执迅速地发展军力，威胁美国利益。权力很大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委员会5月1号举行听证会，国防部和军方最高官员都到场作证。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维斯克洛斯基在开场白中措辞强硬地说，行政当局将1000多亿美元预算纳入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以躲避预算控制法的做法冒犯了他。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5月2号发布报告，谈论新疆大规模监控是如何运作的。报告说，当局利用手机应用程序对新疆穆斯林实施非法监控和任意拘留。中国是输美假冒商品最大的来源国，在运抵美国的假货当中，大约80%来自中国或者香港。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2. This program reviews some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and language functions.
从上一课开始，我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复习以前36课商务通英语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复习的第二部分，我们要像上一课一样继续复习过去播讲的内容。今天重点复习工商界人士访谈和绘画中使用的重要语言功能。
Review
对话复习。下面我们来复习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之间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是在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进行的，请大家注意听双方在谈话中使用了哪些语句，要求对方澄清一个问题或者确认一项承诺。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the conversations we've heard in earlier programs. We're going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First,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The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in Ms. Graham's office on Tuesday, June 11th.
In this conversation, we will hear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for confirming plans.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下面就请听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谈话。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We'll 再完整地听听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对话。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Do you have a minute? Have a seat.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Discussion.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讨论这段对话时说了些什么。
Okay, so they do two things in this conversation.
Yes, first,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with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reports on his meeting with Mr. Blake.
Ms. Graham also confirms that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talked about her concerns.
That's right. She has two main concern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We'll hear more about those issues in other conversations.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listen to another conversation.
And Mr. Epstein reports on his meeting with Mr. Blake.
这句话的意思是 ,Epstein 先生汇报了他和 Blake 先生见面的情况。我们再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的评论。
Okay, so they do two things in this conversation.
Yes, first,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with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reports on his meeting with Mr. Blake.
Ms. Graham also confirms that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talked about her concerns.
That's right. She has two main concern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We'll hear more about those issues in other conversations.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listen to another conversation.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What are Ms. Graham's two main concern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What does Mr. Epstein think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echnology? He thinks it's really excellent. Who will Ms. Graham have lunch with tomorrow? She'll have lunch with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Review.
对话复习。我们来复习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两人在谈话以后的第二天，又一起在使节饭店的大厅同 Blake 先生会见。请注意听这次谈话里 ，Epstein 先生把 Blake 先生介绍给 Graham 女士，使用了介绍的语言功能。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相互寒暄，使用了闲谈的语言功能。Epstein 先生又使用了礼貌的语言打断别人的谈话。
Our next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the next day, Wednesday, June 12th.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the lobby of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They're looking for Mr. Blake.
This conversation contains examples of introductions and small talk. It also shows how to interrupt politely.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下面请听这次谈话。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Just fine.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 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Well,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and we have reservations at 12:15. So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and we can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there? Okay?
Okay.
Sounds fine to me.
Okay, let's go.
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进入正式谈判，不过介绍、相互寒暄、用礼貌的语言打断别人的谈话等语言功能，在商业交往中也非常重要。我们再仔细听听这段对话。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Just fine.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 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Well,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and we have reservations at 12:15. So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and we can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there? Okay?
Okay.
Sounds fine to me.
Okay, let's go.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 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It's good to see you.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Sounds fine to me.
Discussion.
接下来我们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对前面的对话有什么看法。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First, Mr. Epstein introduces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nd then they make some small talk. They talk about friendly, personal topics.
Yes, Mr. Blake tells Ms. Graham about his day in San Francisco with Mr. Epstein.
Notice that he only talks about the lunch and sightseeing, not about the business discussions.
Yes, I see.
Then Mr. Epstein interrupts, using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They'll continue their conversation at the restaurant.
We'll listen to those conversations in our next show.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Gary指出，他们出发到餐馆之前的谈话集中于闲聊性质的话题。They talk about friendly personal topics.
我们再听听他们两个人的看法。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First, Mr. Epstein introduces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nd then they make some small talk. They talk about friendly, personal topics.
Yes, Mr. Blake tells Ms. Graham about his day in San Francisco with Mr. Epstein.
Notice that he only talks about the lunch and sightseeing, not about the business discussions.
Yes, I see.
Then Mr. Epstein interrupts, using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They'll continue their conversation at the restaurant.
We'll listen to those conversations in our next show.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What is Ms. Graham's job title? She's a vice president. Has Ms. Graham met Mr. Blake before? No, she hasn't. Is this Mr. Blake's first visit to San Francisco? No, it isn't. He was in San Francisco 7 years ago.
Name that function.
请你说出这是哪一种语言功能。 我们来重点复习几个重要的语言功能，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之间的讨论和问答，听他们是怎么辨别过去的几次谈话中哪些话是给人做介绍的用语，哪些话是友好闲聊的用语，哪些话是打断别人讲话的礼貌用语，哪些话是拖延时间的用语等等。
Now let's focus on language functions. We're going to continue our review of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Okay, let's begin with an easy one.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having a conversation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Mr. Epstein knows that it is time to go to the restaurant. Does Mr. Epstein interrupt? Or does he make a request? Let's liste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Let's listen agai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He is interrupting.
That's right. He uses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Okay, let's listen to a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 This time,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Ms. Graham's office. They are discussing whether or not to buy Mr. Blake's robots. Is Mr. Epstein giving his opinion,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Let's listen.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Can I hear it again?
Sure.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Well, he says, I think. Then he gives his opinion. He's giving his opinion.
That's right. The expression, I think, is one way to give your opinion. Okay, here's the next one. This is from the same conversation. Ms. Graham is talking about making a decision. Is she disagreeing with Epstein, or is she stalling, waiting until later to make the decision? Let's listen.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Let's listen again.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Well, she suggests that they talk about it tomorrow. So, she wants to wait. She's stalling.
That's right. She's stalling. Here's one more. Now,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They are going to talk with Mr. Blake. What is Mr. Epstein doing? Is he introducing, or is he confirming?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He's speaking to Shirley. He says, this is, and then Mr. Blake's name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He's introducing Mr. Blake to Ms. Graham.
That's right. The expression, this is a common way to make introductions.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Yes.
Now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talking. Is Ms. Graham discussing business, or is she making small talk? Let's listen.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she's asking Mr. Blake about his travel experience. She's making friendly conversation. I think it's small talk.
Yes, before discussing business, it's common to make small talk.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in both business and social situations.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 Elizabeth 和 Gary 的问答。
Let's begin with an easy one.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having a conversation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Mr. Epstein knows that it is time to go to the restaurant. Does Mr. Epstein interrupt or does he make a request? Let's liste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Let's listen agai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He is interrupting.
That's right. He uses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Okay, let's listen to a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 This time,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Ms. Graham's office. They are discussing whether or not to buy Mr. Blake's robots. Is Mr. Epstein giving his opinion,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Let's listen.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Can I hear it again?
Sure.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Well, he says, I think. Then he gives his opinion. He's giving his opinion.
That's right. The expression, I think, is one way to give your opinion. Okay, here's the next one. This is from the same conversation. Ms. Graham is talking about making a decision. Is she disagreeing with Epstein, or is she stalling, waiting until later to make the decision? Let's listen.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Let's listen again.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Well, she suggests that they talk about it tomorrow. So, she wants to wait. She's stalling.
That's right. She's stalling. Here's one more. Now,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They are going to talk with Mr. Blake. What is Mr. Epstein doing? Is he introducing or is he confirming?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He's speaking to Shirley. He says, this is, and then Mr. Blake's name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He's introducing Mr. Blake to Ms. Graham.
That's right. The expression, this is a common way to make introductions.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Yes.
Now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talking. Is Ms. Graham discussing business or is she making small talk? Let's listen.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she's asking Mr. Blake about his travel experience. She's making friendly conversation. I think it's small talk.
Yes, before discussing business, it's common to make small talk.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in both business and social situations.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做好了以军事干预手段制止委内瑞拉动乱的准备。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对福克斯商业台说，军事行动是可能的，如果必须要这样做的话，美国会这样做。但是蓬佩奥重申，美国更加希望委内瑞拉实现和平的权力过渡，由社会主义总统马杜罗把权力移交给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的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瓜伊多。美国和其他大约50个国家已经承认瓜伊多为这个南美国家的合法领导人。蓬佩奥释放的美国有可能出兵委内瑞拉的信号迅速招致俄罗斯的反驳。俄罗斯是马杜罗的坚定支持者。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蓬佩奥通电话的时候警告说，美国在委内瑞拉进一步采取的侵略行动都将充满最严重的后果。拉夫罗夫谴责他所说的美国对委内瑞拉内政的干涉，并称这严重践踏了国际法。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解除了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的职务。特蕾莎梅说，调查显示威廉姆森要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华为公司的讨论被泄露负责。上个星期媒体报道说，英国将允许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有限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在美中有关下一代通信技术的纠纷中走中间道路。媒体披露说，在国安会的一次会议之后，特蕾莎梅下令不得让华为提供未来 5G 网络的核心部件，但是将允许华为向英国电话公司提供部分非核心技术。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内阁大员讨论最高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场合，有关信息最初是由英国全国性的报纸披露出来，英国议会对泄密大为恼火。特蕾莎梅致函威廉姆森说，有关泄密的调查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威廉姆森要为未经授权的信息泄露负责。威廉姆森被解职之后致函首相，坚决否认与泄密有任何的关联。美国新财年国防预算在国会遭遇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掌管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对五角大楼在提交预算时将数额庞大的支出计划归类为海外应急行动经费提出强烈的质疑。军方领导人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利用美国的国防预算争执迅速发展军力，威胁美国利益。权力很大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委员会5月1号举行听证会，国防部和军方最高官员都到场作证。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维斯科洛斯基在开场白中措辞强硬地说，行政当局将1000多亿美元预算纳入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以躲避预算控制法的这个做法冒犯了他。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5月2号发布报告，讨论新疆大规模监控是如何运作的。报告说，当局利用手机应用程序对新疆穆斯林实施非法监控和任意拘留。这份68页的报告题为中国的算法暴政，对新疆警方大规模监控 APP 的逆向工程。报告说，从2018年1月到2019年2月，人权观察对一种公安机关使用的手机 APP 进行逆向工程研究。该 APP 可以连接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也就是新疆警方汇集个人数据显示潜在威胁人员的警务方案。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说，我们的研究首次证实新疆警方正在对民众的合法行为进行非法的信息收集，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来对付他们。中国是输美假冒商品最大的来源国，在运抵美国的假货当中，大约80%来自中国或者是香港。美国界内人士对这个不断上升的趋势感到担忧。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最新的数据，在2017年财政年度，这个机构查获并销毁了大约3.5万批含有假冒商品的货物。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警告说，美方不会对中国海警或海上民兵同海军区别对待，因为呢，他们正被用来推进中国的军事野心。据报道，中国军方近年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礁的同时，还使用了半军事化和名义上非军事化的手段，用渔船建立了一个海上民兵体系，配合海军共同推进北京在南海和东海的战略。那么观察人士就指出，美国将中国海警及海上民兵视同海军，将导致军事摩擦的风险增加，尤其是在南中国海，事态可能会急剧恶化。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加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前中国海军司令部中校军官姚成。姚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在台北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张静博士，您好。
您好，许先生，您好。姚中校，您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国海军部部长理查森上将透露呢，他今年一月在北京会晤中国海军司令员李金龙的时候，就向中方表达了美国军方的这个立场。什么立场呢？就是不再把这个中国海警船以及呢中国民兵渔船视作海军了，不再把他们区别对待了，把他们视为海军，这样来同等对待。那么我来请教这个加州的姚成先生，美方的这一决定背后的主要考量是什么呢？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对美国自由航行构成了什么样的威胁？
这个中美之间的冲突已经全面爆发了，从贸易战，从其他方面。那么中美双方现在都认为，有一战不可避免。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战役层次了，说就是到了这个战怎么打的层次了。那就是说，美方想在南海跟中国打，那么中国想在台海跟美国打，这个双方各有优势。那中国明显的知道在南海他不是美军的对手，所以他现在在南海所做的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些事呢，它是一种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手段。所以呢，他把这个海警民兵都纳入了他的这个南海保卫的这个作战体系，主要是这样。
那么中国一月份呢就得悉了美国的立场之后呢，好像似乎没有做出什么公开的反应。我来请教张静博士啊，为什么理查森上将选择在4月29号对英国《金融时报》公开披露这个消息？这在时间点上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我想主持人，我首先要必须要特别讲，4月29号并不是看了黄历的黄道吉日，只是恰好那天啊 ，Financial Times 的去访问了 Admiral Richardson。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这里面啊，特别有提到一月份的时候，就是表示北京跟华盛顿之间啊有高层的对话管道，双方之间啊对这个事情互相表达不同的立场。但是呢，这个 Admiral Richardson 只表达了美方的态度，也就是华盛顿是如何的观点。但是啊，北京究竟如何回答，这个就是 Admiral Richardson 并没有任何义务啊去带人家带这个北京啊去表达，他们之间相互是如何表达，其实有很多未见得能接住我们在我们其他这个外人的面前。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知道华盛顿跟北京不断的啊在积极在对话。所以对于姚先生啊，这个对于市局看法，其实我对于这两个之间呢，这个我跟姚先生看法是有相当程度的落 落差。我认为啊，双方啊有这旗舰是啊，确实啊是存在，但是有没有积极沟通，而且要想办法去啊去这个牢牢的掌控的这个情势，希望不要它失控。我认为啊，双方也是具有相当的诚意，所以4月29号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日子，只是凑巧那边访问，所以我们也不必啊这个妄加啊臆测。谢谢您。
好的，那么美方的决定呢，现在看起来主要是针对这个中国的海上民兵和海警船两种叫准军事力量。首先我们来谈谈这个海上民兵。我来请教姚先生啊，据悉中国海上民兵的传统呢是由来已久的，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呢也特别活跃。那您呢过去曾在这个中国的海军司令部工作，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姚先生？
嗯，好的。我在南海舰队工作长达10多年。我对中国在南海的这是意图非常清楚。那么，您讲的这个海上这个民兵，这个其实是他们是他的武装部队的一部分。海南省有一个部门叫海洋厅，海洋厅下面有一个处叫渔政处。那么这个渔政处的处长历来都是由转业军人来担任的。他这个渔政处和这个南海舰队这边这个接触是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你比如说海军的飞机在海上失事了，那么马上通知渔政处，渔政处就派出大量的渔船到海上去帮我们搜索。那现在看中共在南海的作战他不占优势，但是他还是在沿用他的这个所谓的人民战争的这个理念。他到时候派出几百条上千条的渔船围在你的美国的导弹驱逐舰周边，你真的不好下手。所以现在看呢，这个，中国的武装体系呢，不光光是这个野战军、海空军，它的预备役，特别是这个海上的这些渔民，他们船上，他们的现在的船都是很先进的，有很多船都排水量都达到几百上千吨的，基本上面都有武器，他一旦作战的时候，他可以担负很多的作战任务，所以我认为美国的海军部长提出来这个东西是非常及时的，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那么台湾的张静博士，您了解中国的这个海上民兵吗？您讲讲您的看法好吗？
我认为啊，就是美国这个 Admiral Richardson 啊讲说，他将海警啊定位有与啊海军相当，其实啊是依据啊这个就是北京方面啊他的法制的改革，在2017年的12月27号，他们有颁一个文件叫《中共中央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啊这个体制的决定》。上面啊有特别讲，所有的武警啊以后要统一划归啊中央军委的指挥，也就是啊把它纳入啊军队的建制。在啊2018年3月21号呢，中共中央又颁发了一个文件，叫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方案》，其中在第六章深化跨军地改革啊这一章中第58点。海警的这个队伍呢，他要划归啊到这个武警的部队。换言之，也就是说，刚才姚先生所提的，在海南省的有关国家海洋厅，那是国家海洋局下面的单位。国家海洋局下面的所有海警的部队，全部已经划归啊武警的建制，而武警的建制又啊划归到中央军委，诚如我刚才有这两个这个文件。所以呢 ，Admiral Richardson 说啊，他将海警的定位啊视同于啊军队。其实啊，这个是啊合理的，而且呢，这个北京其实也啊是可以啊接受了，因为这是北京啊体制改革，让将啊军是军，警是警啊，将它理清。 但是呢，我要在这边啊特别啊提醒啊一几个事情。其实啊，海上民兵或者如何如何对的用兵啊，这是啊有很多是推演的理念。但是就根据美国海军啊，就是自己的交战规定啊 ，rule of engagement 非常的明确，不在于啊对方是啥，他的真的身份是如何，而是他对于啊本身美国武装的力量啊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假如啊可以回想到原先在也门的时候 ，USS Cole 啊有这些啊民船，也就是恐怖分子拿着炸弹啊去往上冲，那个就是构成他合法对他是采取武装行动的理由。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在啊国际法上来讲的话，哪些是合法的战斗人员，哪些是啊非法的战斗人员。所以啊，国家的军舰其实啊有一定啊受日这个1949年啊四个日内瓦公约的，还有1977年的后面啊四个附加啊议定书的保护。但是假如啊用啊非法的武装力量，或者说没有纳入国家啊军队的建制，那个是视同啊就是非合法的武装力量，不但在法律上啊是在国际法上没有受到保护，而人家对他采取啊武装反制的行动也完全合理。所以我从啊这个中国大陆本身的这个法治的体系上，以及啊整个国际法的体制下，为各位啊做出完整的分析。嗯，谢谢您主持。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民兵啊，也谈到了这个中国的海警。我们看到海警船呢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好像不太引人注目，至少呢啊不像在东中国海那样，尤其是与日本有领海争议的这个钓鱼岛这个活动呢，都是尽人皆知的。但是海警船似乎在南中国海呢，这个活动呢还不被大多数人所知道。那么因此就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军方这一次呢，将中国海警船也等同于海军舰艇，矛头好像似乎不仅局限于南中国海。我来请教张博士啊，首先我来请教这个姚先生吧，我来请教这个姚成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这个海警船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呢？
刚才这位嘉宾讲了这个，海警船其实是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没有错。那么第二个就是，海警船大部分都是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就是过去053海军淘汰的这些护卫舰改装的。他只是把上面一些导弹的一个重型大型武器拆掉了，但是他的轻型武器，特别是一些火炮，火力还是很强的。这个肯定是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啊，而且他的舰船，也都是军事方面的。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不在南海做？因为这种船呢，吨位比较小，而且呢，这个南海区域太广，它的续航能力有限。所以它大部分的是在东海和北海这块活动，南海这边也有，不是太多，所以他们活动的不是太频繁。也特别是南海，特别是在西沙和南沙这一块，有1-2000公里、1-2000海里的这个远距离，这种船过去以后呢，它执行不了什么太大的任务，起不了什么多大作用。所以南海呢，海警船不太多。
好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像姚先生说的那样，南海中国的海警船不多，那么主要集中在东中国海。那么有人就分析呢，说那美国现在做出这种政策的调整呢，可能矛头不单单仅仅是指向南中国海，也有东中国海的考量啊。张静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啊，美国基本上啊，对去维护啊整个海洋的这公海航行的自由的立场，有它一贯的历史因素。它可以远溯到啊，这个就是威尔逊呢，在啊这个一次大战啊这个结束的时候啊，14点的这个就是说建议啊之中的第4点，它有啊要确保公海航行的绝对自由，而且历来之中啊，美国对于啊这个对于。与维护海上通航安全啊，视为他国家重大政策的利益啊的一部分。事实上，有很多时刻我们啊，大家都沾那个光。假如各位啊，可以回溯一下，在1980年代的时候，当伊朗啊要封锁霍姆斯海峡的时候，美国就曾经啊，就是说，哎，无论你挂什么旗，我们啊都去啊要保护它。当时啊受到各国世界的掌声，而且都支持。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跟着沾光。但是呢，相对起来啊，对于东 东海跟南海的政策，因为东海跟南海啊，直接商业的贸易跟运输啊，这个并没有受到的影响，所以美国啊去受到了这些回响，其实相对啊较少。尤其啊，这个真正的指标是在于啊，伦敦的所谓的 Lloyd Maritime 啊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Reinsurance 的这个 base rate， 也就是说所谓海运啊保险的基本的这个就再保险呢的费率。在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南海跟啊东海啊基本上是稳定了。这也就是说，美国啊花了很大的力气啊，一直不断强调他在维护啊所谓的航行自由，但是大家不为所动，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所谓的这个 FON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或 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 这种所谓自由航行行动跟国际法所谓的自由航行，其实啊两者是有差别。美国是用啊所谓自由航行行动去挑战其他国家啊，他认为啊不服啊海洋国际法的，也就是联合国这个1982年联合国啊海上国家海洋国际法的公约的有关啊说是海洋的权益，他认为那是一个过度啊伸缩的立场，叫做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但是呢，有很多国家并不是完全呢，就是认同美国的立场，因为美国自己不是啊，这个联合国海洋啊国际法的这个签约国，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之下，美国啊在论述上确实受到弱化。但是呢，我也不赞成啊，就是形容啊，就是美国好像在这边无地放矢去恫吓北京。我认为只是美国啊去啊强调他的立场。两个人啊，就是两方之间有没有妥协，而且相互去这个就是相互尊重，而且能够达到啊一定啊就是相互啊就是大家都不要去跨过这个红线的立场呢？我认为这个机会是存在，只是问题是说这个他们闭起门来啊，就是这个高阶是如何的高层对话，有时候。外面的媒体报道跟他们实际上对话的结果啊，确实有相当的落差，这是我在这边必须要声言而且提醒所有观众的朋友。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啊。午夜星空 SZ 他说，美方做出的回应话虽这么说，但具体实施很难。我觉得为了应对这些海上民兵的胡搅蛮缠呢，也为了能够在国际舆论中赢得话语主导权，美方应首先明确挑衅底线，凡越过底线的给予狠狠回击，一种是武力的方式驱赶或扣留，另一种是宣传的方式，宣传墙外的信息，这样中共就不敢派船骚扰了。李忠本他说，中共独裁集权集团的野心呢，是来自于其共产原教旨主义，南海和东海只不过是他的第一步，早在多年前就开始从内部篇无声较量，到中日必有一战，到中美必有一战，早就进行各种沙盘预演了。而西方左派呢，是视而不见，为了眼前利益绥靖中共集团，以致中共做大，现在要赶紧采取措施，否则伟大不掉，悔之晚矣。阮伟成他说，夺岛肯定是在南海，不会是在东海，东海只有一个无人的钓鱼岛，不需要夺。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节目讨论中来，国际人观察人士就指出呢，说美国如果真的实施了这个政策呢，就可能会激化中国渔船和美国驱逐舰在南中国海的这个矛盾，导致南中国海区域的局势迅速恶化。我来请教姚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美国这个海军部长的这个说法，他是看到了这个事态的严重性。美国军舰一旦在南海执行任务的话，如果中共派出大量的渔船，这个说是这么说，美军真的不是不忍心下手，这个肯定是的，因为毕竟上面都是一些穿着便服的老百姓，至少他们这个表面现象是老百姓，他们的船啊是渔船，这个具体操作起来肯定有难度。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这也是中共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必须打水线，把这个船打沉掉，然后那些船就会散掉。你要是不打，你就没办法在这个南海执行任务，在海上作战，船打沉了，这个人都可以跳海，然后实施救护，这没有问题。所以说呢，对这些船 这个美军一定要下定决心对他进行打击，一打以后呢，这些渔船呢很可能就害怕了，就散掉了。你要是不打，这个事情这个船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过分。所以我觉得这跟人道没多大关系，因为这是战争。
好的，我来请教这个张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美国这个政策的调整呢，有人说就是会让南中国海的这个局势迅速的恶化，以致呢达成一种非常危险的行动啊，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啊，其实啊，我这个特别要提醒，海军所受的训练啊，跟啊海岸防卫队啊所受的训练啊，其实啊是不太一样。而且海军啊，对于啊登临汽驳啊渔船以及啊所谓的这个 parametry， 也就是准军事化的、啊、这些的、啊、比较复杂的、啊、情况，其实啊是海岸防卫队的强项。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要提起，其实在这个1980年代啊，这个台湾海峡这个中国大陆的渔船经常越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由海军啊去处理这些啊渔船越界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们处理之中，我们曾经啊也啊这个动用过武力，我们也啊曾经啊发生过撞击事件，而且我们也啊造成过意外的伤亡。后来呢，我们发现必须要成立啊，这是所谓海上的警察的力量。为什么？因为登临汽捕那些啊采取啊司法警察权，他需要的执法技巧更为精细。所以呢，我们当时啊先是成立了所谓啊这个就是保警第七总队，后来才成立了所谓海岸巡防署的海岸啊巡防总队。而且呢，这个海岸巡防总队事实上到现在表现也很好。所以我们在啊澎湖的海域或者金门的海域啊，无论啊弃捕很多啊去啊盗捕珊瑚或者、啊、越界捕鱼的东西，发生的冲突也比较小。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啊意外的发生。所以呢，美国的海军今天啊，要是面对这个在南海去面对啊所谓的这个海上的民兵啊，假如以海军平常的训练啊，它毕竟是用来打硬仗的，这个比不上啊真正的所谓的海岸防卫队 Coast Guard， 它基本上啊就是像这个加勒比海弃毒蓝难民，他们就表现了非常的纯熟。所以我必须要讲啊，就是说这个海军啊，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牛刀。但是呢，你今天碰到的却是啊，它带有敌意的鸡。那你要用牛刀去杀鸡，必然弄得自己十分狼狈。所以美国很可能要去发展啊比较小吨位，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美国特别将啊滨海战斗舰 LCS 啊去进驻新加坡。其实啊，美国啊，假如是说他用现在所谓这个叫做这个宙斯盾级或者神盾级的驱逐舰去做这个东西啊，他一定做得非常狼狈不堪。但是他就是啊可以随时啊有轻快兵力，而且能够迅速机动灵活的去处理海上民兵，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我整体上我还是要重复一遍，它不在于对象是谁，而是对象采取了什么行为。假如对象采取了真正武装冲突的行为，断然啊将它处理，这是可以的，而不是说因为啊，所以我一再强调，这个就是美国其实在这上面啊吃过很多亏。假如你回想啊，当初在贝鲁特的陆战队的爆炸案，你就知道要处理啊，尤其啊还有在这个就是整个阿富汗跟伊拉克，就有很多是穿着平民的服装，然后带着这个自杀的炸弹。所以啊，这些啊都是让美国也必须要去慎选适当的兵力形态来处理啊这个未来可能会面临的挑战。主持人，
好的。那么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对这个问题也有他们的看法。首先是福达，他说南海之争是民主文明与专制暴政之战，中共利用南海向文明世界宣战，那是自取其辱。美国和自由文明世界维护南海和平，就是维护亚洲的和平。中共民兵就是中国军事的一部分，民兵的挑衅就是中共的挑衅。傅正辉，他说中国半官方媒体已经承认，海上民兵是共军所创建，也受共军指挥。美国国防部作战部长的这个宣布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海上民兵仍具有平民身份。请问嘉宾，如果美国军舰在南海被数百艘没有武装的渔船和渔政船包围，怎么处理才不会触犯国际法？ 啊，亩产9000万。他说你若开枪，中共呢会博得世界的同情，说美军滥杀渔民，你不开枪，那些炮灰又耀武扬威，胡作非为，美国对这些无赖真是进退两难。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感谢姚成先生、张静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